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哈。自身亦在其列哈，如何能出例外？故绝无犹豫，决定必死。这个决定必死是这一个念头里面最主要的观念，就是说你要有面对决定必死的这个现象的来临，所以必须要有所能交代的过去的准备啊。依此反复思维，必使此心自然肯定，获得通达。如无常即云：空中、海中、山中，一切悉无逃死处；初劫、终劫、末劫，一切悉无不死时。任如所受为何身，所住为何处，所执任为何死，死亡来时无可避免。且任财力、神通、药力、咒力，皆属无效。是这样。那无常往，没有无常往啊，就是生灭法了。那如果说有一个无常，我们讲说无常鬼啊，无常往，那他自己也无常啊，对，只要有存在都无常，因为这是法一旦有所生，必有所灭，这是缘起法的必然现象，谁都逃不过，所以从一法生处就开始灭了，这是一个必然，这是佛法的证件。所以无常为什么会体会无常，除了从这个现实人生的必然死这个地方来看，其实从你缘起的知见里面早就知道必然死，也就是只要因缘生的就一定要灭。所以即便在神通，只要因缘生的，我就知道你会灭，一定会灭，跑都跑都没用了，哎，所以唯有证得缘起性空的，才得不死身。这个不死身不是身体的不死，是法身的不死。法身的不死。经云：具足五通仙人，能挥极挥极远刹土，意越死尘，则不可能。你怎么挥啊？你身上就带着死尘，你要挥，你要跑到哪里？因为本身你就是一个生住异灭的，你就是一个生住异灭体。你把无常看在外面，不是无常就在你身上，怎么可能离开？所以在《势不可得经》里面讲说：“哎呀，进入到山中，就死在里面；回到空中摔下来，到水中死在里面，在人群中就是死你，不死别人。”因为无常在你身上，又你怎么逃嘛？就是你身上的东西呀、啊，所以这个身体一定是会坏掉的。世间论力以相为大，而狮子又过之，狮爪所扑，相极难动。然狮至死时啊，其爪亦无所用其力，财力以转轮王为最，而转轮王无所不死啊，无不死者。此时其殊胜财宝亦无能为力，咒力以藏松仙人为最，咒地可变成水，一切所意皆可应咒而成，而此时其咒亦无效。药力以大海同时为王，然彼自身及其父母亦无亦能用药力得免于死者，故始祖若来，则活亲来加持金刚手亲来加持，药师亲来加持，仍然无益。所以我们在帮人家做法会消灾的时候，先消这个灾。什么灾？一定会死，因为不想死的，这是最大的灾，对不对？偏消灾，偏创造苦，明明会死又不想死，这个是消灾法会让延寿法会最麻烦的地方。应该跟他讲，一定会死哦，就算现在延了还是会死啊！不要以为做了会不死，那我就做我自己的啊。所以有的人要做，其实要清楚。你看他这里后面讲，即密法中修长寿法德等，亦不过是遮止非时死之一切灾厄而已。真正死到死时到临啊，长寿佛降临亦属无益啊，一针见血。我们都看不清楚，所以也跟着在迷呀、啊。啊，做法会，该死的还是死的，不是吗？死的刚刚好， 都没证件，所以不要在佛法当中啊错看佛法。业报现前的时候，佛法之所以感应，并不是一味的叫你消灾免难，而是让你有大智慧力，远离的一切业报的这种束缚，从此了断。该受则受，受到那种因缘生法，受这个，而不是受，不是产生实际受的这种轮回见了。你要是还继续在这种轮回的之间里面转，你的业生死哪时会了？对不对？所以消灾最大的消灾免难，是那种无明心才是真正消灾免难。所以在修药师法门的人，应该知道什么才是真药，否则你怎么修的感应呢？有人在修药师法门，就不知道药师的药的意思是什么。因为真正的一切轮回苦，一切众生的苦是从事哪里，这个药要掌握住，根本要掌握住，差别药才能有用。所以他一定要讲，今天我不能度你现在的生死，可是我度你轮回的生死，这才是药师法门的价值啊！否则的话，怎么可能一直长寿？对不对？你要的问题长寿，你要问啊，那活是几代？那活不会念药师佛吗？对不对？释迦牟尼佛到时候要临终的时候就念药师佛，所以就没死了。那你就说，那药师佛死的时候念什么？那这就麻烦了，对。总是要有，你要有一个不死的，可是都死了，那都死的怎么保自己？都死的怎么去保一个不死的？那不可能。所以佛教讲的不死是什么？是断除轮回的这个不死，而不是那种有为生命，那是从一开始就会死的。所以要看清楚这一点，重点在哪里，否则我们也是跟着颠倒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加持，应一个因缘跟人家加持，老实讲要用加持我要看医生，像我现在都是靠喉咙药在加持的。那我要是能加持，那我就让它好就好了。当然有加持有没有用，因缘嘛，在因缘可行的时候其实是有用，可是不要老是靠这个，我们不要迷信到这种程度啊。靠加持，靠这些，然后就，所以有些人在谈一些感应的时候啊，我也不怀疑，可是我很怕人因为感应以后就把修行的目标弄混了。那一直讲感应多感应啊，大家就靠着感应，那很多人就很默默的离开，因为他没感应。所以很多人就感应的一群人都在谈感应的啊，其实没感应的更多，离开的更多。所以一直靠感应而入门的，离开的也很多。因为没感应，所以不是最近有一些神父啊来啊，哦，就是治病啊，我不相信他能治多少，他要破他很容易啊，只要他真的有效，你就到癌症病房把所有的癌症病人带去让他治，尤其是那个末期的，看他有没有效。我为什么深信他一定不无效？因为这里讲一定无效，一定无效，不可能所有人都有效，终究到最后没办法，因为啊他自己本身都无效。所以靠这个你看要起来很容易啊，其实当你用这种方式来引导别人的时候，你已经种下你对他的不信任了，你知道，你有没有听懂我了？假如你是因感应来学佛的话，你就一开始就建立，就已经种下了你要背离佛法的因。为什么？除非你转变观念，因为你所信赖的东西会背离你，会离开你，所以你一路上以信仰，以这种感应为入手的人啊，一定会从不感应处离开的。所以我们经常感应入门的是以为善巧，到最后要他转化，那一路上都用那种很感性的感应的心来的人，他一定离开，因为终究会面临到一个他无法信任的，因为他无法满他的愿了，一定会有。再过来， 寿命有限，为减无增。例如60为量，60以外无可加，60以内为见日减。譬如积水断其来源，则日趋于合。寿命亦复如是，非如衣食财物之消耗，尚可谋增益者。兼之啊，自作妖兽因缘甚多。我们经常让自己的寿命一直减损的因缘做得不少。如今云，一日21000息，减一呼吸少一息。一日如果21000啊，只要少了就不会再增了啊。所以你如果稍微看电视看个半小时，就看你少掉几个呼吸啊，而且只消耗没有入账的啊。所以，少看一点，因为不然那个呼吸会一直少掉。你不要怕氧气不够，只怕你不呼吸而已。你看，要一直耗掉，一直耗掉。他这个讲的就是很有道理。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延续多久，你就在耗损而已。习习消灭，正如死囚赴刑场，步步逼近，进死之囚，纵于以那个美衣美食良药，必无所贪恋，行人亦然。真能念时啊，则一切名利亦必无所贪恋。如果能正念时的，一切名利都无所贪恋。这个七世达赖啊，葛桑降座有云啊，命无刹那住，如持躯死前，世人不知此，实觉我在主啊，以为都一直在往死这方面走啊，却一直都还不知道，以为我真的可以永恒。即便他认为可以死会死，可是他认为现在这个时刻还是永恒，我确实是真真实实可以把握的住在这里，所以就错看了。在确实言之，自有生之初啊，即已去死，加以祸业，从而摧破分死艺术，一日之长，普成乎五，普五乎昏啊，人寿传脉啊，亦复与俱。冬日一出，夕隐即泯，日轮随身，隐亦随长，除至日末，隐变虚空，人寿亦然。出生即有时隐相随。他就举世间法拿来比喻我们这个生命啊，人寿也是如此，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，时隐就已经跟着了。所以我们讲说缘起法，只要生灭，因缘所生的一生就是开始灭，刹那灭都没有停过，都不曾暂时停过。年华鼎盛之时，亦其时隐增长之后啊，直至寿终，时隐遍布。而一般常情，挥至日落西山，犹为天上早也。都挥得到日落，他到还没日落，他觉得啊还早还早。人家哪有早，已经去一半了，像现在去一半了，快下课了，一天就过了，做没几件事情就过了。行者是至此啊，在于攘人所起之织布、涂身、木牛、蚯蚓、空殿、官具、瀑流等业，连累啊思维，勿令于死生起决定啊。这个是从这个寿命有限、为减无增这个角度来看，再过来丙无修法暇啊，而死亡必来。修持可分少、壮、老三起。其实我现在讲到这里啊，有些东西啊虽然带过，如果你发觉对自己有特别深刻的，要记下来，因为那是准备挫折你自己的重要法宝。我不是讲说修行法门当中有很多就是，如果你的动力起不来，你有一种东西可以激励你的心的那个东西，你要找到。再过来就是说，你在修行上啊，有时候开始懈怠了，或是开始在起烦恼了，有个东西可以挫折你的念头的，你也要有，也要准备这个。每个人情况不大一样，也就是说，你必须要在某一个感受特别深刻有力的东西记着。当你起烦恼，当你在懈怠的时候，这个念头起来对治你的烦恼有作用的那个念头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要找一个对你有用的东西出来，或是很多都是，你就经常意念它， 你要是没有这种功夫啊，没有对治它，你经常有时候一起烦恼就很久很久都很难回啊。那所以这两者之间怎么达到平衡，你必须要有一些功夫，有一些东西，有一些工具能帮助你达成平衡的工具要有。那这里面呢，修持可分少壮老三级啊。少时蒙昧不知修法，壮时为衣食忙碌不得修法，衰老虽知死期将届，颓唐渐增，故不能修法。那算一算都没有修法。想一想，我们好像也如此的。早上起来不能修法，中午不能修法，晚上不能修法，睡觉当然不能修，都没修。在一天能修的没几分钟啊。先得有因，少时心在乎，壮时心系七十，老者心忧而尊，一生之中知无暇时悉法。那真的哈、哦，真的所以算一算，一辈子能修的很少，所以我不是跟他讲啊，不能往生要有信心。那都没修多少，怎么会往生？你假如两三下就往生，也太简单了啊！一天一年做没多少修行功夫，想要因此往生，造的业远胜过他，想往生哪有那么便宜事啊？再过来哈、哦，这个登伯注脉哈，这个那个黄教近代大德啊。云未知二十年，欲修二十年，不能二十年，一生传记如是而已。有意思，他的一生传记就是写这几行。我觉得有意思呢，这个要念一下。不知二十年，小时候欲修二十年，还没修了哈、哦，再过来就已经不能了。这修这一段跳过去，那就是欲修到不能，这中间就接着上了。想修二十年过了，那现在等要修了已经不能了，所以那这一生的传记就写一个未欲不，就这样三个字，各占二十年，好像没什么功德好记的哈、哦。一生传记如是而已，我觉得这些人也很幽默。来写这个传记，我们就想到硬掰掰出很多可以写的，即使他就把你归类成三类，不能啊，未知欲不能，其他你不要再掰的，没用了，假的。这对修行解脱没有帮助的。从修行的角度，我只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，要么你已经修，你就记那个修的，或者的话你只能留下来就是那个不知道的想的还有没做到的，就这样而已，简简单单归三类，其他你想的那个都是虚假的。凡人前二十年皆在梦蒙中啊过，中二十年则隐隐扰扰不休，后二十年则病病通通相寻，不知不觉啊混此一生。我们现在二十剩下最后二十的一半，这快没了。还好现在没有病病通通相寻，赶快、不过也很难说哈，那时候要起也不知道啊，不知不觉混此一生。常人意间有壮年之欲修者，难多以生活尚未安定，委事一日啊，待至衣食俱足，又委事其坚固啊。我要一千万我就好好可以修行，一千万最近又涨价好像不大够用，两千万也许可以，到最后有十亿了已经老了。委事其坚固，一是造物继承，护师严实，自无动衰，又念儿孙，求田问舍，终无几时，犹如老人之需啊，闲剃闲长啊，就是那个欲望啊，刚剃完又好，剃完又晚又跑出来，又不是拔根的那种的，一直长一直长，再至临死尚不得休，欲望无终止，总不你自己不了断啊，哪有时候可以停啊？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，你如果一直期待哪时候才修啊，你会后悔的。你不从现在修，你要到哪时候修？你以为你还有多长时间，是吧？所以一直在那里想啊，我先这样，我先那样，赶快吧。早上起来发现，哎呦，没死呢，赶快修。早上你起来说，哎，到底有没有死？没死，可以的，赶快修，哎，赶快起来就赶快修。又一般修法的人心恒啊外止，多以法不相应，即以念六字大明咒而论，念百遍中其心清净不散乱者，不过三五遍而对。那其他的九十几遍呢，当然就是妄想哦。这很有道理哈、哦，哎，那还有三五的不错嘞，有的连三五都没有，有的是因为连百都没念，当然没有那个三五。那当然念百遍还绕三五、啊、不念的话连三五都没得到。故因师修法时既无多，光阴如此，即能以上三因确实思维，即不难生起决定。好，再过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。根本使其无定中三因呢、啊？假使来啊、这个我们上次都有提过，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在反复思维哈、啊，因为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哈、啊。假使来不预告，此相在念十法中最为重要，因为没得让你准备。啊，你以为你有可以准备？没有，随时感受到生死亡的威胁。啊，随时都有可能。中克大师习曾举出多项问题，以征询当时诸大行者，答复中有二大问题：一，即修何法能令无常深入有情心内？修死无常为诸经论所赞叹，为最锋利所原则，其主要安在？这两个，就他问诸大行者问这两个很现实的问题啊。就怎么样让无常能深入内心，真的能在无常法里面起的无常念呢、啊？啊，那最锋利的是什么？第一代班禅啊，罗桑却吉降者答：为念死九因，二为念死其无定。他就答着呢，你如果觉得死期还不会那么紧迫，那你就会有偷懒的时间空间。他说没有一定，随时都可能来。因凡夫心里多执以不死之一面，而执年内不死之心上轻，执月内不死则重，乃至执日不死，日内不死啊，则极坚固。这句话意思啊，你认为就不是上次我们就问啊，明天来得快还是来生来得快？明天比较快还是来生比较快？如果你现在死就来生了，所以明天是明天哦。如果你现在死就来生了，那我们为什么会认为明天来得快？因为你认为确信今天你不会死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乃至执日内不死，极坚固，就是说你很十足的信心说我今天不会死，所以你才会认为明天比较快。那如果你认为今天会死，来生比较快，因为今天死了就来生了，对，所以因此你至少还有一天可以怠惰，甚至你觉得，所以这个问题你看，有人即便得到很都已经即将要死了，对名利心还放不下，就是这个。你看能遗失到就在最近几个月可能就要死了，他几个月或是一年内要死还不能坚持用功，你看，那何况这个都已经是年内都已经是很宽了，有的人还是真的就放不下。那我一般人对自己日一之内啊，我不会死，这太强的坚定了，所以说因此一天一天当中就一天一天懈怠，因为他认为说我还不至于死，我还有一点休息的空间，所以我可以多睡一点，因为我还不至于，我不用计较那一两小时，好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多睡一两小时，因为我还没有那么快死， 如果你马上要死，你就很在乎不能睡，因为就剩下这几小时。对。啊，怠惰可以为执念，即由是而起，亦垂垂执念啊。唯有思啊，死无定期一法，良以死亡之来，使人则不及防，从不预先告知。假如死有定期，则尚可预为计划，分若干时起为营务，若干死为修法。就是说如果时间让你算得准的话，你就讲说我真人生生涯规划，像我们都有的生涯规划。那这个生涯规划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大概知道你哪时候要死。像我来讲，我也做生涯规划。那我这个生涯规划，我因为我知道我大概不会活太久，所以我在预估大概60岁之后就等死。可是问题要是提早，那又啊，我算60岁应该还可以啦，在我们平均寿命底下的，我没有认为我一定在平均寿命以上，所以我就把它估60，所以在所有的事情工作到60之后就准备等死。那问题希望他给我一点机会，不要50来岁就走，我的那计划就没完了。哎，我这个规划是规划，想法也那种无常的想，还是不没有放松了。只是说，假如说有那个想法，我其实已经很客气的想说，在哪些工作弘法工作或者哪些工作到哪个阶段以后，其他事情放下，以什么为重，就是对专专心心呐、啊，为自己的事做安排。可是你看，我想到60，你看多懈怠，多懈怠。应该是想说，我现在应该要有对此有一种准备交代了，应该是这样的想法。我这是我十几年前的人生规划。然后我们来看啊，如果有这个时间，当然你可以规划哈。但这个，而无如死亡哈，美图啊如其来，绝不与人经营计划之余地，而又不容人以推演斡旋于片刻。北周人死时尚有象征可知，南周则否。就是我们这南瞻部洲的，很有时候不知道。尤其意外之来啊，有如疾风暴雨，而时未厌而死，或时未厌而死，或以未终笑而死，恒令人啊无可提防啊。经云：明日以后事，就是我们问了，明日以后事，熟先熟后，渺不可知。其实很有意思啊，这个经典讲这种话就很有哲理啊。明日以后事，熟先熟后，渺不可知。故今日即因勤修，不应更好待明日，良以明日之日啊，是否尚为我有，不可知也。又还乎多为少壮不至于死，当知少壮死者，耳闻目见，所在皆有，且有俯身即死，故由是推之，今年今夜今日死亡欲来，亦不可知。或谓今尚无病，可不治死，而不知暴疾死者，随时随地皆有之。所以有一次我带同学去那个火葬场，那个做仪式啊，结果那个在排队的时候就是排位晃着，结果我那时候他也真的年轻死了很多，就是因为他很多人啊，那个排位啊一个那个炉香炉啊，一排下去啊，一半以上是年轻的。很年轻啊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请同学把它拍起来。哎，不要以为老了，因为你看上下这样，我请他们这样看一排下去啊，很多都是年轻的。所以这些人都不认为他该死，而很多是车祸的，所以他们都不认为他该死，不过就是他。所以有时候我现在也经常鼓励人家有机会帮人家助念。那助念有两个方法，就是第一两个态度，第一个利益他，再过有利益自己。你在看这个王者像的时候啊，当然如果有机会看看王者像也好， 就看他的容貌，那观想这个情况离你不远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比较深刻的印象。好，就从以助念当中学会观察无常时，而不是单独只是这样的助念，有时候你转想一下他就是你，而你还看到一个人死的时候周边所结的因缘是如何，那你未来就是这样。旁边人怎么去对待你，那到底有用没用，你自己去想。所以我一直在鼓励说，有机会人家如果请你去助念去吧，哎，一直去。好，再过来，或无常己啊，己多太重视，己多惜时时，己多行行去，己多垂垂死，己多年少年亡，重力一次老，无悔同归时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句子。意念那很多就太重就死了，有的在玩的时候玩，就小孩子小时候玩就那个就死了，各种死因也不一样，可是不管你怎么死，不管你怎么样，终归还是要死。总之死亡来时不先告人，唯有修法随时准备以待之，很现实。那不知道在座的人是不是有准备的哈？好，再过来我们来看这个，死缘特多哈，活缘特少。那这个部分哈，我们就也这个内容我们自己看，这部分我们大家自己看哈。那我们再看那个这个饼我们来念一下。死缘特多，活缘特少，最主要是从生活当中随时我们都可能受命死。这个也就是说，其实这个我们假如能观察在我们现实当中，我经常举例的就是像开车，因为我最常开车，我一年都开我现在才几个月就开10000多，因为去保养，我就知道说又开10000多了。他说：“哦，你很厉害呢，哪里？10000多公里代表什么？那车祸的机会很大，对，因为常开嘛。那我就经常想说，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有没有睡着，有没有喝醉，有没有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”我很谨慎，可是他有没有谨慎我不知道，所以只要有一个不谨慎的，随时就要把命交给他了，对吧？太多的因缘，其实以你身上最容易感觉就是饮食的问题啦，很多问题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那所以会有业报现前的种种现象，其实只要一点因缘起来，说你的命就把你夺掉。你看那个 SARS 啊，SARS 的病菌那么小，就是放在身上里面，那没什么东西，可是就把你命夺掉，是吧？人啊，没有强到哪里啊。在我们看那个生命，这个饼，生命微弱，毫无保障，无人生命犹如水泡，毫无可视。每见一次之毒啊，可以为生；一觉之失啊，就一跌倒啊，足以殒命。任何勇力，任何权威，任何财富，任何健壮，无一可视以傲死亡者，就是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面对死亡啊，而认为说我不怕你。若为大多人皆无恙，我岂独死？此不必言引旁征啊。即所见所闻，死者意志不少，不难自作证明。又当时世间一切具足威权智谋之国王大臣，熟不以公私事务啊，筹为备至而壮志未酬，怀恨已死者更不胜数。所以我曾经啊，有一次那时候我刚从虎眼退下来，那时候我买了一套书，一套一些 属于中国历史的书。我看到很多英雄人物啊，那一段时间就，因为我们自己过日子很慢啊，可是你可以在短短时间里面把中国很多历史在一下子间看到，你看到很快，看到什么？很快速的起落。你看到很快速的起落，你看到很多人才，在他过的日子看不到的，不知道结果，可是我们一下把很多人的一生都看完。你看到很快速的无常，这个人怎么样叱咤风云，到后来晚年如何如何，然后看到很多的国王，看到很多的皇帝如何如何，你看到真的是一场戏啊。所以这里面有什么好羡慕？我有看到这些看过来，你发觉啊，他们没有好过我们。那还有就是说，从很多角度啊，学会了一个观察，观察什么？世间人规划了很多的观念，把人的价值、社会的关系建立起来，其实很多是很虚伪的。所以我发觉哦，我很多观念在这里面也有所改变。我们过去对君臣之间啊，好、哦、人跟国王跟国土之间的关系啊，经常用世间的角度在衡量它的价值。可是实际上有没有必然如此？过去的那种家天下，那运用了很多的观念，把人拱成皇帝，每个人就要为他效忠，为他牺牲性命。其实那讲来讲去，表面的忠孝理由啊，都是人创造的一种虚伪价值。简单一句话，业力，就这样而已，没有一个可平移的。充满了人跟世间的一种错误的判断，然后在这种业力当中，你就被这个业力牵引。要细论他的是非，根本不堪一个，不堪你一击啊，不堪你去看他。这中间很多真真假假，看似道义啊，其实充满了个人的人类的贪嗔痴。所以我后来在看待这个世间，我觉得不以世间啊，比如说像当我们在看到这个世间的那种政治在混乱的时候啊，保持一种绝招，不要落入又一个跟他们一样的一个相对的这种计较和对立当中。比较从佛法的业力来看这一时代的关系，否则的话，你如果多看过去啊，恩恩怨怨啊，不是我们那么简单的从某一个角度来去解读它。这里面都是人很多的那种一时代一时代的价值观，一时代时代，不管是人有心创作的，或是某些思想造成的一种观念，形成了人的一种整体共业。那你要论谁对谁错，也不过世间相对的价值，都是一场梦。看到很多追求功名利禄，然后为了他的官位，然后一直努力，到最后又如何？好抽象。所以那个不是有一首歌，那个有一个叫《好了歌》啊，你们记得吧？《好了歌》哦，《红楼梦》的啊，这个我没看过，《好了歌》这个也很有意思吧？世人多知神仙好，唯有什么忘不了。那个我以前读过，我以前有这首歌我忘了。其实这就这样，然后讲来讲去，就真的是一场梦。那我们本来没有这种感觉，因为我们活在当这个现实世间。可是你如果看历史，整个历史来看呢、啊，几乎每个人都在做他短时间的梦，扮演的轰轰烈烈。其实如果从佛法来看，被骗了。被自己的妄想所骗了，被自己的业力所骗了，在中间找到生命的价值，其实也又是一场梦。所以我为什么要谈这个？因为我们可能曾经，我们离开了世间，进入了道场，进入了修行，却也在编织一个王朝的梦。你知道我的想法？ 我们在巩固一个自己认为应该有的王朝，你想要创造一个能交给后人怀念的事业，你即使是在世俗之外却不离世俗的之见，在做世间的同样的荣华富贵的梦。那你看到世间人即便当皇帝也这般不堪，也这般虚假，你进入了佛门，为什么还在做同样的梦？所以我要转过来看世间的这些啊、哦，不屑，没什么好引诱。所以说转过来，当看到这么一长串的历史，今天假如再给我一个位置地位，说哎呀这很崇高，大家怎么样，好笑，对，世间这种有实权实力的都这么不堪，你在佛门里面追逐这种短暂虚假的虚名有何意义？不要再太多封号，太多的名称，没意思。所以我其实是从这里看到这么一个，每个人都在一生当中追逐他的美梦，终究到最后也每个都化归无常。那时候是我从胡言推下来有个空档，把一套的历史的书啊看完，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好，再过来啊，这个壮志未酬的啦哈、啊，怎么样 啊？就走了。即如过去大德亦有呼吸未停，已入无余涅槃者，又须知这个死亡之来啊，如晴空霹雳啊，一闪即逝，勿谓一息尚存可以苟延，必须及时修法，先有准备，而后临至死时啊，方无恐怖啊，是这样哈、啊。再过来，第三根本是失死时，除佛法外，一皆无益。那这个里面有什么作用？这个观念让你清楚，什么才是真正皈依处。所以，当有人在跟我炫耀说他拥有哪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羡慕，我们只要问说你有多少功德，我们不会轻易羡慕的。有人跟他讲说哦，我也怎么样怎么样，有些人经常在我面前说他怎么样，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。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羡慕，现在你跟我讲说你的东西有多大什么，对我来讲我没有那么超脱了哈，不过至少觉得那不是我羡慕的，因为我在看到，假如你爱着他，我只觉得看到你的负担好重。如果你没有一片真发心，你拥有的事业，我只看到你很沉重而已。在我来讲，我只觉得你很沉重，我没有好羡慕，因为我知道那个我们并不是没有过，没什么好羡慕。你跟我讲说你有拥有多少人？我也不想，因为那个蚂蚁啊，一锅比你多很多。真的，我看到那个蚂蚁一锅，那好多万，那个蚂蚁王啊，要讲多他比你多。可是你不羡慕他，当然我也不羡慕你。这都很现实，因为我看到的是，假如你没有那份修行功德，一切没意义了。所以你拥有再多，没可以值得我羡慕的不多，因为我也不缺，我不需要多那个我不需要的东西。可是我要的你有没有？你有，那我就赞叹你。我要的那个修行功德你有没有？我赞叹的。除其他的你有的，可是我也有，但我没有你多，可是我不需要的，那我就不羡慕。想吃我没有吃的比你坏啊，想睡我也睡得好啊，什么该有的我都有啊，至于你多的那些我不要啊，啊你我要的你没有，那我有什么好羡慕？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经常在做一种不当的追求，觉得很怪。所以在我们来看，看到的是一个人的修行功德，我们会觉得赞叹，是因为他真的有他修行成就的地方，这一点。或为时既不能免，佛法就以人啊有何益？须知佛之益人者，归为学法可以免死，不是说学法就可以免死。 为其能依佛法者，临时无追悔，而现安乐相，或增上生，就是来生更好。不修法者，则反是相反，临时多痛苦，现种种恶相。因四大分离时，实则是四性内啊，自见前一刹那为光明，后一刹那成黑暗，即各种部位显象现前，生大惊恐。修法者则无此显现，不会有这种显现。这个在一切师地论阿含经都提到，阿含经也提到临终现象，那一切师地论也谈得很清楚，那个恐怖现象。所以这个恐怖现象不是谁给你，是自己投射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才会讲说，假如你平常噩梦多的人啊，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啊，因为有怪，而这个是在你最无能防备的时候，它诚诚实实的显现出来。你所有内心里面的烦恼，可以在梦中里面，在没有防备的时候显现，这是最真实的你，最真实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法师啊，讲到修行。在睡梦中哦，我还能静静的，化解自己有哪些念头不对，在梦中还自我呵责，结果他睡起来都很高兴，哎呦还不错呢，我今天梦中还会懂得用这种正念，其实已经是失去正念了，你做梦嘛。不过他梦中迷迷糊糊当中，至少他平常养成的观念，竟然在模模糊糊当中还跑出来，这表示那个功夫在。甲财物虽多，不能赎命；亦不能期待一二，而且财物愈多，此时热爱愈炽。所以我要讲说，你一生所一直追求的，其实是你此时最大的敌人，你最大的障碍，是你这一生最挂碍的地方。真的，本来照理讲说，我付出应该得到代价，竟然是反面的，挂碍越多的，执着越多的。越难割舍，所生之忧恼亦啊愈甚。所以我一直希望说，大家啊，慢慢年龄渐渐增长啊，早点交代。所以讲交代的，所以交代就是心态的交代，就是把挂碍的事情早点解决。我讲的交代就是说，这个事情以后我就不用挂碍，啊，这个事情我也不用挂碍。想一想，我大概两岁啊，这个我也不用挂碍。那这个东西可以给人事先交代，就是我都不用挂碍了，我剩下就是，三餐吃饱，啊，没事的哈，啊，那我就用功了，我不用挂碍了。那怕没交代，责任种种的，就是麻烦，所以有时候早点处理，就把挂碍事情列出来，早点把它交代。然后完了以后，我这一生别无挂碍事，别无挂碍的事情，就剩下就是我专心修行，那一切。趁机回忆，就随便你们，哎，随你们去。我现在就剩下这个。那关于我的责任的部分，我把它交代。除此之外，我就用功。有时候可以做这样准备啊。忧恼越甚，则四性意啊之下罪意，罪意愈深啊，好下罪啊，下罪啊，对啊，下罪意愈深。经云：国王须舍河山去，下至乞丐亦须舍财赃。啊，反正都舍嘛。那你现在还有哪几个要舍？算一算，我们要舍的还不少呢。我们其实都还蛮富有的。还是早点交代哦，不然好像舍，现在每次要搬家都很苦恼，搬好久，这就是累赘。所以现在有时候把东西给人有一种快感，这个烦恼让你去享受，我不要。我本来要安排把它找柜子来放，现在给你以后，哎，我又第一个我不用拥有它，我因为用不到；再过来我也不用多一个柜子，因为我的空间本来就不大，丢给别人就有一点那种。一种奸狡诈的那种想法，倒霉的是给你的，好像不是利益人，好像就是把烦恼是让别人，有一种这种不大好的心态哦。给人好像是发慈悲心，可好像有点把烂摊子给人的那种想法啊。 不过其实及早准备是有必要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到此好了。好，请喝着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。